亦唔会。
2003年7月1日，香港爆发了超过50万人参加的反对基本法第23条大游行，这是自1989年六四以来香港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游行，震惊北京及国际社会。北京派员亲赴香港搜集讯息，各国发表声明关切。美国《时代》杂志引为封面故事，并题为《香港站起来》。台湾陆委会资讯委员说，七一大游行无疑是宣告一国两制的彻底破产。二十三条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向不关心政治的香港人对二十三条立法反应如此强烈？在这个专题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揭开各中曲折，并做深入分析。
早在上海浦东东方明珠建塔之前，香港被誉为是东方的明珠。香港人口密度高，寸土寸金，每平方公里6107人，650万香港人注重经济，工作勤奋，给人不过问政治、闷声发财的形象。长久以来，香港以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和法治吸引外资，加上香港人工作勤奋，成为亚太地区贸易、金融、交通、旅游中心及亚洲会议中心。欧美大公司大都把亚洲总部设在香港，以香港为基地向中国大陆渗透。1989年6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一场风波，使香港作为基地的定义有了改变。
运动、罢市、罢工、罢课、罢工。
香港人热血沸腾，采取各种形式，包括集会、游行、签名、捐款等，声援天安门学生。香港就此被从六四中上台的北京新政权视为有威胁的颠覆基地。
国际上有一些人想要把香港成为一个颠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攻击我们共产党的领导的这样一个基地。
1997年香港回归时，中国官方把香港称作南海的明珠。南海是中国的内海，顾名思义，香港从此变成了中国而非东方的明珠。与此同时，大量香港人移民海外。加拿大的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华埠反倒受益于大量涌进的香港投资，一度有了繁荣的小香港之称。回归6年来，香港本土经济不断跌落，恒生指数由交接前的17000点几度跌到10000点以下，房地产下降约60%，失业率和中国的增长争相媲美，达到8%以上。截至2002年年底，特区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773亿港元，财政储备跌破3000亿港元，只剩下2952亿港元。2002年的香港的股市全年跌幅达14.5%。2003年的 SARS 瘟疫使香港经济雪上加霜，与旅游业相关的行业较去年同期下跌了1/3。香港市民外出旅游4月份的出境旅行团减少了70%，受旅游环境影响，两家香港航空公司缩减超过40%的班机。零售、饮食和消费行业的生意额平均下降约12%。香港怎么了？昔日明珠何在？香港回归前，美国《财富》杂志曾预言香港已死。难道外国人的预测应验了？ 就在这时，2003年7月1号，香港爆发了自1989年六四以来规模最大的反对基本法第23条大游行。香港又一次沸腾了，香港发出反对二十三、还政于民的呼声。
反对人民，还政于民，反对老板，反对老板，老董你下台造福香港啊。
我们根本不能去选择自己的政府，我们只能够眼光光看着董建华劣迹斑斑却能继续连任。我们唯有选择7月1日用脚投票，走向街头向董建华政府投出不信任票。
香港民主派立法议员李卓人议员形象地说，市民用脚在投票，上街游行表达意见。除了香港，世界各地，包括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旧金山、波士顿、洛杉矶、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澳洲雪梨和台湾等地都爆发了游行、集会、签名等各种抗议二十三条立法的活动。
为支持香港市民的努力，全球反对二十三条立法联盟和全球民主和平联盟共同举办公众游行集会，170几位集会人士高喊
守住香港，
守住香港，
守住良心，
守住良心，
反对恶法，
反对恶法。
途经唐人街，一位来自台湾在美生活多年的先生说，
中国政府现在在香港不管做什么事情，对台湾都是一个榜样，如果说做得好的话，那台湾就会感觉到说，哦，这个中国确实有诚意把这不同的制度能够合在一起，如果说做法到最后总是朝那个中国那种中央集权制度走的话，我想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就是
美国的自由之家、国家民主基金会、传统基金会、中国民主党、卫金生基金会等单位也到会声援。自由之家执行主席 Jennifer Wenderson 说，
We urge the US government to even more strongly tell the government of Beijing and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that this legislation must be withdrawn.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has to understand that it must respond to the desires of its own people.Not just be the lackeys of Beijing.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should know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behind them, and we will do everything to support your efforts for a withdrawal of this important bill.
二十三条立法有什么魔力，能引起香港和全世界如此强烈的反响和鲜明的对抗？居然能动员起如此多的香港人，顶着酷暑，务工务实去参加游行呢？1982年9月，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会谈，确立了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主题。1984年10月，中英谈判达成协议。10月3日，邓小平说，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我们在协议中说50年不变， 就是50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同年12月，中英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原则。
首先将香港问题国际化，是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因为在1984年联合声明草签和宣布之前，已经向很多国家游说支持，而很多国家真的都支持。为什么支持？因为联合声明讲得很清楚，香港人生活方式享有的自由、法治50年不变。
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保留香港原有法律，确定基本法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声明特别指出，宗教组织和教徒可同其他地方的宗教组织和教徒保持关系，宗教组织所办学校、医院、福利机构等均可继续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宗教组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宗教组织的关系应以互不隶属、互不干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为基础。1990年4月，基本法问世，其中第23条的规定与1988年4月公布的基本法第一稿和1989年2月公布的基本法第二稿有了很大修改。修改后增加了禁止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和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和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和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和团体建立联系。23条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89年北京六四期间，香港百万市民走上街头支持学生运动，使北京认为香港成了颠覆基地。
这个基本法第23条是在1990年4月，1990年4月离那个六四还不到一年，所以这条定的是很严苛、很严苛的，不准外国的政治组织在香港活动，也不准香港的政治组织跟外国政治组织有联系，因为怕外国政治组织利用香港来颠覆中央人民政府。
基本法也规定了香港最终实行特首自由选举的45条和自由选举立法委员的58条。1997年交接前，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就政权交接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北京方面曾试图就23条叛国罪和颠覆罪进行立法，遭到香港各界和英国强烈反对。为保证政权顺利交接，北京公开表示暂搁置基本法23条立法。
It won't do anyone any good if this very flourishing Hong Kong that has been built up is destroyed. It's in China's interest to keep it. It's an investor's interest the world over to keep it. Above all, it'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keep it.
据2002年10月26日 BBC 分析，自从主权移交之后，香港一直承受着被第23条立法的压力，但是并没有马上为23条立法。海外政论家分析，由于23条内容敏感，北京开始态度也比较审慎，但是对法轮功的镇压以及法轮功在香港的活动令江泽民非常不安，开始对香港施加压力。
北京收回香港以后，为什么前面5年不动，到第6年才开始说要为23条立法呢？就因为港英政府他自己有一条，也有叫刑事条例，也是关于这个颠覆这些问题的。但里面讲的英国人统治时候，就是你不准颠覆攻击那个英国女皇。所以这5年里面就把那个英国女皇这个名字改做中央人民政府，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开始为什么没有立，也有因为港英留下来，像陈方安生这些啊，他们 他们知道这个法律立下来，就是定出来以后非常敏感的问题，肯定很多人反对，外国肯定也关心，所以陈方安是也反对的。所以在2001年把陈方安逼走以后，董建华就开始准备在这个问题上立法。
2002年3月7日，董建华获国务院任命为香港第二任特首。
江泽民点样做佢就点样去学，系嘛？
江泽民怎么做，他就怎么学。这不只是言语上的污染，是思维上的污染。
你睇到嘅，
你看到
了，
他那套思维方法和共产党一模一样。
2002年6月30日，香港回归5周年前夕，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董建华，对香港回归祖国5年来落实一国两制的情况表示满意。
那董建华在香港的报纸上有一个外号叫做江握手，那叫江握手，因为江泽民众里寻他千百度给他握了一下手。香港的那些去参加会见江泽民的政治经济精英们马上就说，哦，这是江主席看中的人，我们就选他了。
随便一个区议员得票高一点，他的民意基础都比你董建华高，800人选出来都不知羞耻，真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董建华，江泽民一个人一票吗？
据7月1日《苹果日报》报道，随江泽民来港的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接受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访问时表示，香港的政治发展不可能与中国的政治发展脱钩。钱其琛敦促香港为《基本法》第23条的颠覆罪立法。钱提出，基本法23条应逐步立法落实，还直接提出应禁止法轮功的活动。
不，我只系记得呢，系钱其琛副总理呢，
我只是记得钱其琛副总理去年5月、6月时和记者讲过，香港不要再拖延了，快一点根据23条立法。跟着又说法轮功都不应该在香港运作，我记得这些话，是不是中央下令要快了？我就不知道了。
特区政府提出的建议是绝对不会减少香港市民的现时所享有的自由和人权，亦不会绝对不会影响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
香港政府随即在2002年9月用蓝纸草案启动第23条立法进行公众咨询。蓝纸草案是提交立法会三读立法的法案，以法律条文形式起草，通过后就成为法律。
由924的文件开始，其实政府那个所谓咨询民意呢，都是
从9月24日的文件开始，政府所谓的咨询民意都是一种惺惺作态，是一个相当虚伪虚假的态度。其实骨子里政府对于民意都是持一个很轻蔑的态度，
轻蔑的态度，
并不是香港人民希望制定23条，而是中国极少数的专制的掌权者要强迫香港人民接受一个23条。
在一个任何当前的这个文明社会里呢，如果一个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制定任何一个法律的话，它必须呢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呢要基于当地的居民的意愿以及当地政府的这个建议。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23条呢，既不是来自于香港居民表达出的这个心声和愿望，也不是香港当地政府所提出来的这个要求，而是来自远方北京政府强加于香港人民以及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并宣布将于2002年12月24日结束咨询，提交立法会。一经提上立法会，何时完成立法程序完全由政府掌握，即便市民与立法会议员认为讨论不足，政府仍可坚持第一时间完成。
我们知道这个《基本法》上的这份文件对香港有很重大的影响，是香港回归以后所订立的所有法律条文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但是他居然说3个月咨询就结束。但是我们知道香港最近刚通过一个赌博法律，赌博法律就那个注球啊，香港这个以前赌博是非法的，除了赌马跟六合彩，一个赌博法律香港要合法化。这个赌博法律比基本法提前1年讨论，到最近才通过， 而这个基本这个二十三条居然时间要比那个赌博啊要短一半，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共产党做事的风格就是他想做什么他就一定要做什么，他不惜撒谎，不惜这个把这个民意故意的去扭曲，不惜藏起来一些真正的民意，然后把一些人的民这个意思呢去歪曲去曲解，然后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中国共产党管制中国大陆社会的一种风格一种方式，那就是说是不是这种方式已经进入到香港呢？
香港政府仓促启动第二十三条立法，引起香港和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新闻记者、学者、宗教团体、银行界、法律界、教育界都加入了这场争论。美国、英国公开表示质疑。
因为二十三条的立法本身就是将中国的以国家安全为名，但以镇压人民的自由权利为实的一些法律是引入香港。
所以我希望他今天不要再说一句说反对的是少数，因为这样会是速怒全香港所有很强烈很清楚不是羊群绝对是主人翁的人民。
加了第二十三条立法，加了把刀在我们头上，然后告诉我们我们不用怕不好动，那我们怎知道何时掉下来呢？
据 BBC 报道，2002年12月25日，钱其琛在美国接受亚洲电视和凤凰卫视访问时，当被问及香港新闻界担心有关立法中的条文可能会影响香港新闻和言论自由时，反而质疑疑虑23条立法者可能心中有鬼。钱其琛对23条立法的说辞在香港立即引起批评。
公民抗命就是有法，我们不守法，现在有了法都未必执行，等到政府说天主教危害国家安全要解散，到时我们再公民抗命。
香港特区保安局长叶刘淑仪拒绝就钱其琛的所谓心中有鬼发表评论，但是他强调香港特区是自行立法，中共中央没有给予压力。
如果你说特区迟迟不决的，你不立法的，那中央可以跟我们说啊，咁你唔立法，我引进内地嘅条例啦。你唔做，我咪帮你做埋咯。咁当然我哋系唔想啊嘛。
香港大律师工会等指出，港府在咨询时只提出了二十三条的一个框架，没有公布具体法律条文，并且只有短短的三个月咨询期，而澳门甚至没有咨询期，直接立法。
I can fully understand why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want us to see.The drafted terms in black and white now, because you can easily get away with talking about basic fundamental principles, but it may not be easy, as easy to get away, or I should say it is impossible to get away like that with a draft bill in black letters law. It is simply not possible.
另一方面，香港立法会的现存选举方法为大陆钦定为主和民主选举为辅，一人一票所选出的议员只是60位中的24位，是少数，其他36位人选基本上是北京所指定的，因此北京政府可以在立法会中掌握多数，操控票数。由于立法会议席不能全部由民选产生，很难有效监督政府。香港大律师工会还认为，二十三条立法条文中的叛国罪、颠覆罪的定义抽象，容易形成法律真空，造成执法混乱，给香港社会和香港在海外的永久居民带来恐惧。
1999年7月的时候呢，法轮功呢是被中国政府定性佢做非法组织，到嗰年嘅10月呢，江泽民就定性佢做邪教，跟住喺下一年嘅10月呢，就定性佢做反动组织。再过一年呢，就定性了是恐怖组织，这些都在报纸上找到的。
这个二十三条里规定所谓的颠覆国家罪，那么我们知道香港呢是在中共提倡的所谓一国两制的这种制度下的一个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一个小社会。那么如果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那么谁来能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北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或者体制才能颠覆它。所以我们看到呢，这种所谓的颠覆罪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的话，也只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颠覆它。
举例说，根据香港政府对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咨询条例，条文规定，在中国大陆内，任何以国家安全为由被取缔的团体，其分组织在香港随时可以被取缔，港府无需任何独立调查。换言之，大陆怎么做，香港就跟着做。
中央说好了，某个团体法轮功现在危害国家安全被取缔了，圣旨到，谁知特区政府说没有问题，这样圣旨是否失效？比如中央不同意又怎样？可不可以明天再下一道圣旨呢？希望李议员不要再歪曲我们这条条文，说是中央禁制。局长第一就是最有战斗力，但是呢就完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现在就是中央给你一张证书，你就开始看香港有没有同样的团体危害国家安全吗？现在不是你开头做吗？不肯做就炒了你，就第二个了，一直炒到一个肯做的为止。
二，条文中还有意偷换概念，混淆国家与政府的概念。在民主自由的国家，公民有监视弹劾政府的权利，而在二十三条立法中规定，反对政府就是反对国家。
你既然你连一啲细节嘅方面都话唔到俾我哋知嘅时候，咁我哋又点样可以具体地话到俾你知我哋嘅忧虑系乜嘢咧？等嗱，既然系咁嘅时候，等我话俾你知我嘅忧虑系乜嘢？我嘅忧虑就系我全部都系我嘅忧虑。
三，二十三条立法中授予警方的权力过大，如警方不需要有法庭手令，可随时进入民宅搜索、拘捕，无需证据，警方的怀疑就构成证据。
如果我是被告，我是会找出一些东西来证明。现在的情况就是，区议国先生都可以证明，就是我没有能力去找证据，所以是不是公道呢？是否有这样的程序？你想为自己辩护都不需要的。
四，任何港府认为是煽动性的言论都可入罪。无论此言论是口头的、书面的还是电子形式的，发表此言论的人有罪，听到的人有罪，知情不报者还有罪。
很多很不清晰的地方，有些字眼非常含糊，我想我们很担心当这条条文通过了之后，那我们会不会犯了法，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呢？
五，如是香港永久居民不管身在何方都受此法律限制，如违反二十三条可被引渡回港，在香港内的人无论国籍如何，包括过境者和来访者，都受二十三条立法的限制，轻者一般入狱数年，重者终身监禁。
我简单的一句话，二十三条对于香港人民意味着监狱。
记得大陆的资源当局说香港的政治制度五十年绝对不会变，诸位请问这才几年，三年五年就开始变化了，那么这个一国两制根本是个谎言，我们一定要打破这个二十三条，我们一定要香港的老百姓能跟我们一样享受到平等自由和民主。
也不会
加拿大艺术家悲欢离合的故事，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就被抓了。
声声正义的呼唤，营救恐怖黑狱中的无辜人。
他说打不死你要扒掉你两层皮，那个衣服和那个肉全部粘在一起。
心酸悲切的事实，揭开中国劳改营鲜为人知的暴行黑幕。请您收看放光明系列节目，真理和正义是不可战胜的。